我们打开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好，打开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一起来。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圣灵给你们，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认识真理。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在今年开始在第一堂崇拜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加拉太书。我们前几个月讲的是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福音正确性的重要，还有保罗的使徒权柄。从今天开始啊，这个第三章、第四章是一个很长的一段，基本上是保罗在讲加拉太，跟加拉太教会讲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我们知道教义虽然是很重要，可是大部分的人都不太有兴趣听教义，更不想说下功夫去研究这个教义哈。那我想不仅是我们今天有这个感觉哈，连加拉太人在当时可能也有同样的这个现象在里边。所以保罗要怎么样的来讲这个一段不太容易讲的大道理呢？那我们今天念的基本上第三章一节到五节，就是保罗用加拉太人他们自己的经历来开始，来引起加拉太弟兄姐妹对这件事情的认识和了解和兴趣。大家有没有想到啊？其实一个好的老师常常是很会用例子的，那更好一点的老师呢，他用的例子是老师他自己的例子，他自己亲身的例子。那再好一点的哈，就我觉得是更好的老师呢，最好的老师他会用学生们自己经历的例子来讲一件很难的事情，然后学生自己亲身经历过了，没有仔细想，然后听老师这样一讲之后，哦，原来恍然大悟，恍然开朗了。这个就让我想起来我以前就有这个经验。我不晓得中间弟兄姐妹有多少人会骑脚踏车的，有没有人会骑脚？很多人哈。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脚踏车两个轮子你骑的时候不会倒下来？如果有的话，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来交通一下。因为我记得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念了一门课叫做自动 automatic control 哈，自动工程。我们的老师就问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脚踏车不会倒下来？你知道脚踏车的控制是怎么样的控制的？哦，这个全班的同学大部分都骑脚踏车，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脚踏车为什么不会倒下来。原来在这脚踏车不倒下来的原理呢，里面非常的复杂哈，有动力学，有静力学，有微积分，有 feedback control 哈，负回馈控制，有自动控制的系统，非常非常的复杂。等我们到学习末了，我们才知道为什么脚踏车不会倒下来啊。那基本上保罗在这边第三章第四章讲了一个很长的道理，保罗就用这五节来问大家，你到底有没有这个经验。首先我们看啊，其实一个无知的加拉太人啊，我们觉得保罗很不客气啊，怎么好像在生气骂人呢？可是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好像保罗在指着加拉太人，也是在指着今天我们说，我们不要 看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不怎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呢可以引到我们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错误。只有一个很心爱加拉太教会的一个人才有这个心肠来讲这句话，也只有这个保罗的牧者这个心肠才有这个权利来讲无知的加拉太人啊。就好像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们讲说啊，你这个傻孩子是吧，这个里边有这个很亲爱很关怀的一个味道。在这个无知的加拉太人之后，我们算算总共有九个问号，保罗问了九个问题。我想这个加拉太人我看到了九个问题，一直读完了加拉太书以后，他们的感觉是怎么样？我觉得他们应该回答了加拉太这个保罗在问加拉太的人的这几个问题，答案只能说保罗啊，我们真的是受了迷惑，我们实在是无知，我们真是白白的受苦了。那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加拉太人会有这样子的答案，应该要有这样子的答案。我们看看在第二章的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五节中间提到了三次的圣灵，所以呢这个基本上是在一个基础，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圣灵的经验，我们的经验就是一个圣灵。但是很可惜的，我们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有很多的教会都不太舒服来讨论圣灵这个题目。我在想啊，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基本上呢可能是我们的自己的生活上面，或者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起居里面很少感觉到圣灵，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的理性的角度来分析说，如果有圣灵的话，圣灵大概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另外呢，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有一些圣灵的体验，或者是你没有自己圣灵的体验呢，或者是你看到一些其他人在圣灵里面的经历，那我们就觉得至少我从前的感觉就是这样子，这些圣灵的经历好像是一个在这个情绪上面莫名其妙的兴奋以外，好像没有办法用理智来了解，所以呢在自己的理智上面对圣灵是没有办法交代的。所以从这些原因来看，圣灵好像是一个没有理性的东西，是一个莫名其妙非常兴奋的经验。但是我们看今天这几节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圣灵不但是有，而且是必须有。不仅是必须有呢，而且我们已经有了圣灵，的确是存在，而且圣灵呢是我们应该认识，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来了解。那我们自己在圣灵里面的经验呢，可以让我们对信仰有更正确的认识。我们看看从第二节开始看，第二节到第五节基本上都跟圣灵有关系。我们来看看第二节，你们受的圣灵是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基本上我们起初接受我们信仰的经历就是一个圣灵的经历，我们从一个好像从一个黑暗之子到一个光明之子的那个时候呢，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这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都没有感觉得到，但是呢这个生命开始了以后，这个生命就会自然的成长，我们生命就开始有新的变化。这个可能我们自己不太感觉得到，但是我想弟兄姐妹你跟我一样可能都有这种经历。我们有了这个信仰之后，你发现怎么样呢？第一个，我们对罪就越来越敏感。以前我们总是觉得我们大错不犯，小过不断，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我们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些事情圣灵会提醒我们，我们原来出口不遮拦，这个小事情都无所谓，但是我们在罪里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难过， 这就是一个圣灵在我们生活上的一个影响。第二个呢，我在想到的是我们的祷告就越来越自然，我们祷告就好像啊，我们心里边有话就要跟我们的父神讲，要跟耶稣基督倾诉一样。我们以前还没有信的时候就觉得这祷告好像是站在我们站在旁边看觉得很奇怪，好像对空气说话，有时候觉得很假。可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祷告就越真诚越自然。我很多的时候我看到弟兄姐妹在唱诗的时候就流着泪在唱诗，如果那不是圣灵的感动是什么，我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阿爸父神，这个话我们在还没有信的时候我们是绝对说不出口的。我们信了之后，我们对圣经的教导的接受就是这么自然的而然。以前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以前在我们的理智上，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上，我们很多过不了关，但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之后，这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是这么的自然，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了工作。所以这里的问题不是在有没有圣灵，我们到底领受了圣灵没有，我们一定领受了圣灵，而是我们的圣灵的经历的原因是因为听信福音而来的，我们听到了福音又信服了福音，这是我们起初接受的经历。第三章第三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从我们以前原来的经历，现在到了我们现在每天生活的经历，圣灵不仅是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来在我们的身上做工，今天同样的圣灵还在每一天的来影响我们。所以我们要问我们一个问题，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我们努力的想做到圣经上要教导我们非得做不可的事情吗？还是同样的我们是因听信福音呢？信福音不是那一刻的开始，信福音是信整个圣经上神要我们所知道的，所以这个信是一辈子的信，听是一辈子的听，圣灵的工作也是在我们的身上是一辈子的事情。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这个答案是这么的明显，所以保罗没有给我们讲他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因为圣灵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靠圣灵生活的要诀，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五查的圣经啊，要靠顺着圣灵行事。顺着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不要违反了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天性，靠着圣灵而行的一个天性。因为这个顺着圣灵带领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二个天性了。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我自己的经历啊，我从小在台湾天气很热哈，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就跑到游泳池去游泳，那个时候从来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游泳啊，有时候就偷偷的跟着同学跑到河边去玩水去游泳啊，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怎么游泳啊。那我到大学以后也就是到游泳池就开始游泳了，就我在服兵役的时候有几堂的游泳课，所以我们的这个教官就教我们游泳。我们那个教官，我们在军训当兵是非常的严格啊，教官叫你做一件事情你一定要 follow 他的做，所以他教我们要闷几口气，心里算几口，然后头要抬起来，所以你头抬起来的时间不对的时候他就把你头压下去啊，不对，所以我就很紧张，所以我一直算一二三四五，赶快抬头拿下来，然后一的时候什么脚要动几下，手动几下，结果我在那边完全不会游了，我在到一半以后我就脚站起来，结果被我们的教官就叫起来，就罚做伏地挺身，再重新开始游。那这个就是当我们顺着我们第二的天性走的时候，一切都是这么自然。 但是如果外面有一个律法来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做的字这么不自然，反而把我们原来会的东西都变成不会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想想，我们的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这么的自然，我们今天不要靠了肉身的成全了。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保罗说我们会看到想到我们肉身上的成成全呢？因为我们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忘记了我们是因听信福音。我们为什么会听信福音呢？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所以我们要靠神。但是过了一段的时间以后，我们又觉得我们应该在神面前表示我们是值得神来拯救的，所以我们要来做一些好事情，来让神来觉得我们是在神家里边的一个乖孩子，我们是比别人好的，所以我们又努力的工作。那当我们自己靠自己的心强的时候呢，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就不明显了，我们跟神的交通，我们跟神的团契也就冷淡下来了。那有的人在讲说，我要在属灵里面更成熟一些，我要变得更属灵一些。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成熟不是要得到更多一点的神，我们今天已经得到100%的神了。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今天要知道的，就是我们要凭信心把我们那个得到100%的神的生活能够散发出来。有的人认为圣灵是一种 force， 是一种能量，我有多少能量。有的人认为圣灵好像是一个 quantity， 是一个质量啊。有人说我今天还没有圣灵充满啊，我今天可能是10%，我明天20%，后天可能是25%。这个不是啊，不对的啊。因为圣灵顺着圣灵不是有百分之多少，而是顺着圣灵是把我们100%在我们里面是圣灵的工作能够彰显出来。第四节，你们受苦之多都是徒然的吗？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受到很为福音受到很多的苦啊，但是我们知道保罗是为了福音受了很多的苦。实际上初期的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为了福音受苦。那我们呢？事实上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我们对受苦来讲应该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罪所破坏了，被罪污染了。一个罪恶的世界实在是容不下我们基督徒要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圣洁的工作。所以基督徒是有一个挣扎，所以我觉得这个苦应该是很广义的苦。好，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在想，不是受苦不受苦的问题，而是一个不了解因信称义的人，这个人是白白的受苦。为什么？因为他忘记了他是一个罪人，他忘记了一个事实，他只是一个承受恩典的罪人，他会觉得他比别人好一点，所以呢他就开始想过一个比别人好一点的生活。他会觉得受苦是神对他的不公平。事实上今天西方社会西方文化的思想就是这个思想。我们在生活在美国过惯了，我们都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像都有一个天生的与生俱来的不受痛苦的权利。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受苦是基督徒的一部分，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 就是要准备受苦。我们不是说我们要自寻苦难，但是如果一个不能接受苦难的人，他在信心上是不完全的。我们只能做一个在神面前数算神恩典的人，因为实际上我们仔细想起来，我们并不值得在神面前要求神给我们一个完全舒适的环境。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些，我们就回到一个前面讲哈，我们今天还是靠肉体成全，我们想努力做一点好事情来求神给我们多一点的祝福，这样子我们就突然的受苦了。不仅是突然的受苦，更可惜的是我们受苦的能力渐渐消失了，我们忘记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每天看到的就是与我们一直作对的环境，还有在我们身旁一直要想来陷害我们的敌人。最后呢，我们只能每一天在怀疑在抱怨里面过日子。你们如受苦如此之多是突然的吗？保罗今天要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对福音一个更深的体验。弟兄姐妹，我们受苦是突然的吗？巴不得神让我们心眼能够打开。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第四节，那是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还是你们听信福音呢？这边又讲到了听信福音。我们在这边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解释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显然是加拉太的教会在这个异能的上面哈，在这个异能，有的人就翻译成这个神迹啊，往神迹的上面想，加拉太人一定看到了很多的神迹，今天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得到的，所以保罗可以来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仔细的看一看这个异能呢，在圣经原来的意思是大能哈 ，dynamite， 好像那个火药爆炸的大能一样。所以这个到底是神迹奇事呢，还是指其他的意思呢？啊，我在想，如果这个是这个神迹奇事的话，啊，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哈，因为在你们中间行异能，这个是现在事啊，是现在还在行异能的。如果这个异能这个能力是表示医病赶鬼说方言，这个都是我们把这个跟圣灵连到的事情啊。那就表示这个加拉太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生病的人哦，加拉太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鬼哦，啊，加拉太的教会要常常有人说方言啊。所以我想不是的哈，这个是圣灵给你们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基本上是你们今天加拉太的弟兄姐妹还有很多圣灵的大能在你们的身上能够彰显。今天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神的这个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呢？我不知道，我想弟兄姐妹，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神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到今天还有吗？到今天还在吗？圣灵在我们身上最大的能力就是让我们能够每天顺从圣灵而行，每天让基督在我的身上掌权。所以当我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圣灵是保惠师，圣灵成为我们每天的供应，圣灵成为我们每天的安慰，圣灵成为我们每天在灵性上需要的供给的人。圣灵改变了我们的品格，原来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价值观 都改变了。这个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大能，这个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事情，今天我们多读了多少圣经，今天我们多懂了多少圣经，我们今天多遵守了多少律法，而是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听信福音。所以弟兄姐妹，到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经验就是圣灵，不仅是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经验，我们今天每天也过在圣灵的在我们身上的大能的里边。我在这边要再回到第一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的面前。我猜保罗不是一个画画的人啊，因为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第六章讲说，你们看我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哈。有人说保罗的眼睛不好，所以他字越写越大啊。那我昨天参加尼尔森母亲的追思礼拜哈，看到劳伯姆画的画实在是美丽漂亮啊，很小一个画框里边画的非常的传神啊。那我猜保罗不是这样子哈，保罗的字是越写越大，所以他不会画。他说活化在你面前到底是表示什么呢？我在想保罗很会用字的哈，因为我们想想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对保罗来说到底是什么的意义。耶稣基督对保罗来说不是一个传说的人物，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保罗不在场，但是我们知道保罗的在大马色的路上见到了大光，整个保罗的生命，整个保罗的观念，保罗的一生所要追求的事情整个的改过来。所以对保罗来说，那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像保罗在每天在思想，每天在想这件事情对我一生的改变是什么，的重要性是什么。所以保罗的脑筋里边已经有一幅图画，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在保罗在教导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这个保罗就好像把那幅图画交给了加拉太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的面前。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不是一个基督教的记号，也就是我们巴不得我们带一个十字架的链子，带一个十字架的耳环，表示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对保罗来说，每一个定这个基督徒都是应该参与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在想到底参与什么呢？就像保罗在罗马书讲的观念一样啊，因为世界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什么世界的什么钉在十字架上呢？就是世界的罪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世界的罪从哪里来呢？岂不是从我们的身上来吗？所以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喊着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不仅是那些犹太人，也是在罪里面生活的我们。钉耶稣基督的是我们，和耶稣基督一起被钉的也是保罗。保罗说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二章二十节。那保罗呢也基本上来挑战我们，我们也应该被跟耶稣基督一起钉十字架。因为二章二十节底下就是这样，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 这个也是保罗在提醒我们，同样的也是应该像保罗有同样的观念和同样的经历才对。所以保罗说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保罗今天同样的也跟我们讲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也活化在我们的面前。对保罗来讲，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活化在保罗的心里，那个同样的对我们来讲，那个是不仅是一个圣经上的记载，不仅上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实，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不可磨灭的经历。这个经过这个十字架的经验的人呢，是不可能再以肉体上来做任何的夸口。今天我们已经定过十字架以后，我们不可能说我今天多做一点好事，或者是我多讨神的喜悦一点点，然后让神多给我一些祝福。所以保罗在那边讲说，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保罗想，如果一个稍微好像说稍微有一些良心的人哈，稍微可以思想的人呢，除了被迷惑之外完全没有办法来解释。对十字架来说，一个基督徒不可能只留在一个理智上的分辨，十字架是我们心里边的震动，是神爱我最深的一个表示。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最后的结论就是讲这句话啊，16章22节，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个人是可咒可诅的。哇，这个话好重哦，你如果不爱主你就可咒可诅。保罗怎么可以讲这个话呢？因为他在前面已经用很长的经文来发展十字架对我们，也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影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说，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我想答案是非常的简单啊。我们领受是因为听福音，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今天也是因为听了福音又信了福音。我们走向属灵的成熟也是因为听了福音，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用心灵的眼睛看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活化在我们的心里，他改变了我们的心，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他也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听信福音啊，不是那个真理般光要讲的事情啊，不是那个福音般要谈的事情啊。福音和信啊，不仅是 ABC 啊。好，我们每次都很想看这个 ABC 哈，像这么什么，以前我学 Java 的时候都是从 Java ABC 开始看哈， Idiot Guide for Java 哈。那我们今天福音不是啊，不是 ABC 哈。如果我们今天还在每天在想神到底是爱我多少，好，我要从神那边得到的就是爱，我要从神那边就得到的医治，我要神得边的就是祝福，这个就是ABC 哈。福音不仅是 ABC， 而且是 XYZ 哈，不仅是我们属灵的牛奶，也是我们属灵的干粮，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最后我分享一段话哈，是在这个Eugene Patterson 哈， Eugene Patterson 是我一个很喜欢的一个作者哈，他在写这个加拉太书第3章第1节，他写了一句话哈，我先跟大家念一下英文，后来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用中文翻译一下。他这样子，在3章1节的注释，他这样子写哈，他说 ：“The single overwhelming fact of history is the crucifixion of Jesus Christ. There's no military battle, no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 no scientific discovery, no literature creation, no artistic achievement, no normal heroism that compares with it. It is unique, massive, monumental, unprecedented, and unparalleled. The cross of Christ is not a small secret that may or may not get out. The cross of Christ is not a minor incident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first century. That is nice illustration of courage. It is the center.
基本上这句话就是说，人类历史上面最令人动言，最令人心动感动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十字架在历史上不是一个军事的战争，很多的历史书都是在讲打仗的事情，不是领土的争夺。你看我们历史多少是为了国土的征战，不是一件科学的发现，伟大科学的发现是历史上很重要的事情，也不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创作，也不是一个艺术的高峰，也不是一个崇高道德的表率。但是呢，世界上面没有一件事可以与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来相比，因为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是一件历史上唯一最大最划时代最史无先例最无法比拟的事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是一个小小的你可以知道或者是不可以知道也没有关系的事情，耶稣钉十字架不是一个第一世纪里面一个勇敢的犹太人在政治的历史上面发生的一件小事情，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人类历史的中心。今天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耶稣并他的十字架都跟你有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当我们再次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巴不得主啊，你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每天来带领。主啊，因为我们不但是吃灵奶的，主啊，我们今天是要吃干粮的。主啊，我们今天不仅是要听要信福音的 ABC， 主啊，我们今天要听也要信福音的 XYZ。 主啊，我们就求你让我们过一个主啊顺从圣灵引导的生活。主啊，让我们在生活上面夸胜的夸口的不再是我，主啊，而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擘饼，请擘饼。